弟兄姐妹晚安。我上一次六月的时候的这个训练聚会，这个侍奉训练，我们讲的是教牧协谈。我上个主日忘了提醒弟兄姊妹要把上一次的讲义再带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带，因为上一次我没有讲完，对不对？有谁知道上一次我没有讲完？你没带来？没有。上一次没有参加的、没有拿过讲义的，请来拿。你今天没有带的，请不要来拿，好不好？你自己回家再看。上一次没有参加、没有拿讲义的，请来拿。那今天有一份是今天的讲义在，今天只有一页。今天我们只有一页新发的讲义，是补在这一份教牧协谈的讲义后面，所以一共有五页。如果你今天的讲义里没有上一次的讲义没有带，你今天要抄笔记，你可以抄在我们今天的那一个单页讲义的背面。上一回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因为我们平常要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能够参加，就要跟我请假，以后我们会把录音带讲义补给你。可是很抱歉，上一次我们发现录音没有录起来，所以没有办法补。我也没有再去重录一次，所以上一次就重缺，很抱歉。上一次我们事实上在进到这个教牧协谈的主题之前，我们花了一大半的时间在给大家提醒关于我们无论在聚会中，在我们聚会以外的时间，我们怎么样留心做一对一的服事。这个是很多服事里面最基本的其中一种服事，我们怎么样个别的，比方关心一个人，无论在聚会的时候，或者是你认识有新来的人，或者是别人托你关心的人，我们怎么样做这些工作。那我提醒弟兄姊妹许多事情，有一些是我们以前就讲过的，所以如果上一次录音没有录起来也还好，你很想知道，你就把我们过去侍奉训练有好几次讲到这种一对一的工作这一类的，在聚会中、聚会以外的时间，要怎么样做关怀的工作，去复习一下。我们有一套录音带，就是我们自第一次以来，第一次我讲到在聚会中的招待的工作，一直到现在，还有十几卷录音带，我们应该放了一卷一套在这个给大家借听的这个录音在图书馆上面，我不知道现在在不在上面，还是在我们中间谁的手中。如果你借用很久，你要放回去。那上一次我稍微进到这个主题，关于教牧协谈这个主题，我们可能不是讲一两次可以把它讲完的。就是当我们做一对一的工作的时候，所有的一对一的工作我们都把它统称叫教牧协谈。虽然这个好像用到牧这个字，似乎好像是牧师的事，可是现在的教会大概都已经知道，我们每一个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在教会里面参与牧养的工作。当我们关心到一个人的需要，为他祷告，你就开始在做牧养的工作，对不对？那如果你不只为他祷告，你可以有时候关心他，或者是当他有问题来找你的时候，你尽量的帮助他，这也是牧养的工作。当然牧养的工作也有许多实际上可以包括在事务性的工作里面。如果教会里面有姊妹生产，当然多半的人大概都有自己的长辈给他坐月子，可是有的时候会遇见有一些状况不太容易，那教会有姊妹们有关心到这些事，煮东西去给他，帮助他坐月子，这也是牧养的工作，不是吗？就像我们牧养一个羊群，把它带到有水有草的地方，叫它没有缺乏，这是牧养的工作。你晓得吗？甚至如果今天你来参加聚会，你忽然转头看见有一个进来的人是一个新面孔，你就对他笑一笑，点点头，或者表示一个欢迎的意思，这是牧养的工作，你知道不知道？ 我希望大家都随时在做这样的工作，因为这个是很要紧的。你可能觉得不差你一个，可是你知道吗？人家第一次来的人，他是很陌生的，进入很陌生的环境，他只因为看见在这里的人进来，看见他面无表情，可能他就是得到一种不是很畅快，不是很被接纳的感觉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做像这样的事情啊。那所以像这些都属于牧养的工作。可是我们这个主题讲教牧协谈，我是把它比较局限在当我们服侍个人的时候，我们常常需要有个别的谈话。那我们称这些是跟教牧协谈有关。当然不是说你一跟人家讲话就是教牧协谈，因为有一些人讲话并不怎么营养，不怎么造就人的话，那个不是教牧协谈。如果弟兄们碰见另外一个弟兄开始谈阿扁总统怎么样啊，政治怎么样，这个会不会列为教牧协谈，值得再考量考量，看看他接下去是要谈什么。如果姊妹们在一起只谈哪边的菜比较便宜啦，或者像东家长西家短啦，那这个也必须考量一下。有的时候这个还是属于教牧协谈啦哈，因为你所提供的资讯使弟兄姊妹过的生活能够更方便，哎，那也很好，对不对啊？他本来去好远的地方买菜，后来你告诉他附近有一个地方可以买到很便宜的菜，因此节省他一些功夫，也许他就多一点的祷告的时间，那也算教牧协谈嘛哈。所以不是说你一定要谈属灵的事才是，可是就看我们的心怎么样。如果我们的心关心神的国度啊，那很可能无论我们说什么做什么，我们都是在主里面，在圣灵里面。但无论怎么样，我们这个主题我们会有几次的时间，上一次已经稍微讲一点，今天还要讲，以后也许还继续会有机会讲。这个主题我们特别来讲到我们有时候需要个别的帮助一个人。那如果是传福音，我们也常常需要个别的谈到。那这一方面我们有别的时间训练，以前我们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训练，我们也留有那种录音带，如果你喜欢听也可以。未来也许每隔一段年日，也许我们需要重复再有类似这样的训练。可是在我们还没有举办这种训练之前，你可以听录音带，或者有一些书刊可以帮助你。如果你有需要，你也可以找我们，我们可以给你介绍一些材料。可是我们这一次的教牧协谈比较多集中在可能在教会里面有神的儿女有需要的时候，无论他们来主动来找你，或者借着别人介绍要你去跟他谈一谈，或者是你觉得他有需要你主动找他谈，无论哪一种，我们怎么个谈法会对人有什么样的帮助，随着我们是不是更有经验更老练，会有结果，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我希望这个课程对大家会有帮助。这个教牧协谈我们上一次提到有的时候被称为辅导，因为说 counseling 这种辅导的工作啊。可是这种心理辅导或者这种协谈的工作其实在世界上是很普遍的，在没有信主的人中间也有这样的东西啊。有的时候他们是有专门的辅导老师，或者是一个辅导员，一个协谈员啊。有的时候他们找一个心理医师或者是精神科医师来谈这些事情。如果你在电影上面你会看见他们西方，他们常常会有一张斜躺的椅子在那里，然后躺在那边医师就会问你一些问题啊，像这一类的哈。有像这样的我们在台湾比较少像这种地方哈。你要这种协谈多半要去医院啊，而不是一个个人的诊所有这种心理治疗心理辅导。但是也有许多并不是在医院里面的，而是个别的在某一些机构里面有这种社工或者是辅导员 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在这一方面台湾的法律不算很严谨，像美国他们法律非常严谨，一个人如果没有这种执照还不能够随便做这种工作，而且对这种工做这种工作人有诸多的限制。本来的用意是好的，本来是因为发生过一些不好的事，所以他们为了避免一些缺点，所以他们定了一些法律来限制。可是法治国家就是这样，固然有法律很好，大家不会任意妄行，也比较不会有一些缺点。可是有时候有另外一种缺点，就是他们有时候很死板很刻板，他们没有办法做一些变通，所以有的时候明明是很好的辅导的工作会被他们限制死了哈。在美国有些地方，甚至牧师如果做一些辅导的工作，夫妻之间有的时候某一些如果他从这个夫妻双方的一方听见某一个讯息，他如果没有告诉另外一方，有的时候会触犯法律。可是有时候我们做协谈的工作，我们必须保密，所以台湾现在在法治上面没有那么严谨，会有一些缺点，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一些麻烦。可是也有一点优点，说如果你做的是正派的做法，反而比较不受限制。那无论怎么样，我们现在的环境是这样，那我们应该要尽量的发挥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为着神的国度那我们对自己有一些装备，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得好，我觉得是很要紧的。世界上的心理辅导他们有许多的他们的法则甚至他们的学说，比方说像那个有名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他的那一套曾经非常有名，可是现在已经被许多的心理辅导者所扬弃，或者至少觉得应该修正对他许多的看法，我们不能很同意。从此看来，会不会现在大家同意的东西过一阵子也会被人家推翻，我们不知道。无论怎么样，你要知道这些工作他们常常是有各家各派的说法方向，不一定大家的做法都一样，所以你碰到那种专业人员，你不要觉得矮了半截，好像你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你放心好，你现在正在听，在这里听就是在受专业训练，所以你不需要太担心没有专业训练。这个世界上的心理辅导他们常常有一种清楚的一个方向，简单说就是希望他的病人能够过幸福快乐的美满的生活，简单说就是这样。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快乐，他常常不触及道德的层面，更不会触及信仰的层面。他有时候他辅导的对象会跟信仰产生关系，所以他们也会提到这些，但是他们的目标跟信仰的目标不一样。他们也不触及到，通常不怎么触及道德的层面。所以比方如果你一个人因为有外遇遇见心灵上的问题，当心理辅导师帮助你的时候，他并不把目标设定在告诉你说你不应该有外遇，你只应该有一个妻子，或者你只应该有一个丈夫，他并不把目标设定在这里。所以你就会知道世界上的一般的心理辅导不一定是合乎圣经的方向的。基督徒的心理辅导当然应该比这个好一点，可是许多基督徒的心理辅导虽然他们会用到圣经的真理圣神的话来帮助人，可是我觉得有许多的基督徒的心理辅导他们也只不过使用神的话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当然使用神的话比使用世界上的学说理论高明的多，可是他们的目标仍然常常受限制于原来的心理辅导的世界上心理辅导的方向。事实上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以为他们现在要多一点侍奉主，很可能读心理系会对他们有帮助，可是并不是每一个去读心理系的人就对他们会有实质的帮助。他们固然学了一些东西可能也不错，可是也有可能他们同时也学了世界上的心理辅导的错谬的方向，以至于他们陷入其中自己并不自觉。所以他们 可能帮助人的时候，他们强调要你过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就是连基督徒的心理辅导，有的时候都不怎么积极的触及道德的层面，甚至信仰的层面。也许有的会，可是有的不见得会。当然我们能了解，如果有人到医院找一个心理医师，即使他是基督徒的，如果你的目标不是让他过幸福快乐的生活，解决他的问题，那他来找你做什么？所以你职业的责任好像你就应该是这样一个方向。那你能够想象吗？一个来找心理医生的人能够了解说，哦，我现在遇见的问题，我需要的方向是致死己生命，要舍己，要愿意向老自己死掉。我想很少人去找心理医师的时候带着这样的念头跟动机。可是真正的教牧协谈，劝你如果你对真理的认识包括这一方面，当你面对一个人他有需要的时候，难道你不会想到这一方面吗？你一定会想到，对不对？所以这就跟你把目标设定在过幸福快乐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面对的问题，他觉得他面对的问题是一个属灵上的问题，是一个要致死己生命的问题，我想他应该不会去找心理医师，他应该去找牧师才对。好，那所以教会的牧师本来就应该要担起责任来，要期许自己成为一个心理医师一样，一个辅导者。那我从好早以前这个侍奉训练很起头就告诉诸位说，我把诸位在教会里面会关心弟兄姊妹的人都定位为像一个牧师一样，即使你不是做到牧师各方面的工作，至少你做到一点这一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们应该期待自己成为一个好的辅导者。今天还有一些基督徒，当他们做心理辅导的时候，他们因为有了灵恩的经验，有圣灵更活泼的经验，所以他们把这些经验也放进去。可是这里面从十几年前祷告山苗栗祷告山兴起来的前后，在台湾就也开始流行起，在美国也许稍微早几年就流行的东西，我们称它叫内在医治，有时候把它叫心灵医治。那这里有一些东西是好的，他们有许多报道人怎么样得到帮助。可是第一他们所做的内在医治，也许有一些在上面做训练的那些人，他们是比较老练的，他们会依不同的个案来帮助人。可是因为他们在做训练的时候是一般性的对广大的群众做训练，这里就常常产生一种危险，就是当你要大家都学会的东西，你一定要有一个法则在那里。你如果告诉他说我教你的东西不是不一定都适用，你每一次都要仰望主，这个参加完这种训练的人通常都不会觉得说我得到很大的帮助，你知道不知道？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训练，也许他们就会觉得得到帮助，因为他没有别的地方去。可是因为有另外一些人训练的时候不是这样，他不会这样告诉你，他只要告诉你怎么做 one two three 三步骤，你就一定会得到这种结果。而事实上他们去做也好像得到这种结果的时候，那当然不会有人欣赏如果我告诉你说你必须每一个 case 去仰望主。可是他们在做内在医治的时候，他们常常让人觉得就只有一种做法，就是帮助他想到他过去所受的伤害，也许多半的时候是从家庭来的伤害，有时候是小孩子的时候，有时候是幼儿的时候 baby 的时候，甚至回溯到胎儿期的时候，然后他们把过去的这些痛苦的记忆把它叫出来。因为很多人有过这种痛苦的记忆，他们会有一种心理上叫做强迫性的忘记，他们就会把它忘掉，或者是不愿意去管它，后来就差不多真的忘掉一样。他们觉得那个东西并没有解决问题，你要把它叫出来，然后靠着主借着耶稣的宝血把它断掉，或者得到安慰，得到触摸，得着帮助，这样子才能够有一个恢复。那有一些人借着这个得到帮助，其实这个不是只有基督徒才做的，一般的心理医师也做像这样的工作，只不过他们没有圣灵的恩赐，所以他们不会说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让你 recall， 让你去借着圣灵的 的恩赐，圣灵的大能，让你回忆起小时候甚至胎儿期的一些事情哈。心理医师如果想要做这种想象或者回忆的医治，他们可能就会给你做一件事，就是催眠啊。那其实很多的效果有时候是接近的啊。那所以这个并不是灵恩运动里面才独有的。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并不是我并不认为每一个人应该借着这样的方法得到医治，即使借着这个似乎他得到一点安慰，可是那种安慰是主要给他的吗？这是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我敢讲这样的问题啊、是有一点大胆，因为他们做这样事的人，他们有许多非常杰出的报道，而且他们的报道也是很公开的发行到各个地方去，甚至出书啊、来表明借着他们这样的工作人怎么样得到帮助。那我们要跟他们说不一样的话，确实需要一点勇气，对不对？我告诉你我怎么样有勇气这样讲，那是因为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圣经有跟他们并不怎么一致的例子。事实上圣经很少提到神怎么样给人做像这样的刻意的做这种所谓的内在医治。我在圣经里我确实很少看到这个。你可以读出一些东西，你觉得这个会有带来医治的力量，这个我同意。可是事实上圣经里面有一些非常杰出的例子，给我们看见一个人按今天的原则来看，你绝对会认为他应该得到应该受被医治的，可是呢神却没有做任何事情，就放着他，可是后来却成功很奇妙的工作在这个人身上，也借着这个人成功很奇妙的工作在神的国度里面。我常常提到两个最杰出的例子，就是约瑟，亚伯拉罕的曾孙啊，雅各的儿子约瑟跟大卫王，他们这两个人都是从年幼就从家庭受到伤害啊。约瑟他被哥哥所卖，而且他受的伤害，不要忘记他受伤害的年纪是17岁。17岁，我们今天想到17岁的年轻人，你知道他们是很多方面是非常敏感的，对不对？大卫他受的伤害在圣经比较没有那么明确的讲，可是我们仔细的读，你会大概会同意我的话，他的父亲并不怎么看重这个孩子，连撒母耳清楚的说，我来你家要膏你的粽子中一个做王，这个是很大的事。他父亲都忘记他有这个儿子，因为他在外面牧羊，你记不记得？所以儿子都过了去以后，撒母耳说，神说都不是，你到底还没有儿子？耶西说，还有一个我刚刚忘了。那你可以想象大卫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情形。所以这个人他经常从年幼就在旷野牧羊，很孤单，可是在那里你看见神放着大卫这样，并没有怎么样给他做内在医治，可是大卫怎么样从那里得到医治？他向神倾诉他的心曲，他作诗歌，他歌唱，无论唱的是哀调或者是欢乐的调，他都唱。我想这是他得到医治很重要的原因，也因为他所累积的经验，一直到今天他所写的诗篇继续让那些有需要的人读的时候仍然得到当年大卫得到的医治。约瑟得到医治，圣经就反而没有写的那么明显，他的伤痕圣经写的比较明显，可是你仔细的读，也许你会读出一些东西来。事实上至少你可以看见神完全几乎完全没有借着谁的手去医治约瑟，可是这个人圣经里面很少有另外一个人拥有比他更健全的性格，对不对？他里面没有一点小时候受伤了应该有的，像今天人会形容那种暴怒自私，像这一种他完全没有。事实上他的心那样子的属神，以至于连他的哥哥那样多年得罪他，他看见他们的时候，他所讲出来的话充满了恩典，没有一点点的那个伤痕留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例子，至少让我们明白一件事，就是我们不应该遇见人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们统一有一种公式，有一种格式，一定要做内在医治。那今天的台湾的教会已经内在医治已经不太是什么流行的东西了。今天其实在做类似的东西，今天新流行的词叫做医治释放，对不对？去年跟今年 都会继续有像这样的机会做医治释放。我相信在这里面也有许多是神的作为，也有许多人会得到帮助。可是我觉得今天的台湾的教会，虽然他们已经不流行内在医治了，今天台湾教会有许许多多的神学官，特别是走灵恩的教会，有许多的神学官，还有许多包括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其中一个根基是内在医治，也就是他们这个东西仍然深植于他们的心里面。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他把它公式化了。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教牧协谈的时候，我提到这些不是为了要批评别人，而是要提到我个人并不同意他们整个的那种学说，即使里面有一些例子是很实在的。那我刚刚提到我对于这些所谓台湾的内在医治我有意见，不只是因为有圣经有另外一面的例子。我要先说明我的意思不是他们那样都不对，我只是说当他们认为都应该那样做，每一个例子几乎都这样做的时候，我不以为然。可是有没有一些例子神带领我们要那样做？当然可能，而且也许有不少例子神有可能带领我们这样做，医治过去的伤痕，可是把它公式化，这是我不以为然的。那我提到我对他们所做的不是很能够完全接受。第二个原因是好像没有人做追踪，就是这些人他们报道的那些得释放的人，比方参加一次祷告山的聚会，或者参加另外一次的像这样内在医治的聚会，或者在教会里面给人做内在医治，他们得到帮助，有一些报道。可是一年后他怎么样呢？我会这样问不是因为我有去做追踪，而是因为我实际上遇见有一些我接触的例子，他们曾经在一个像这样聚会里面得到帮助，有一些甚至会被报道到他们的报道上面。可是事后我认识像这样的人，他们我并没有觉得他们得到什么帮助。事实上如果你留心看，真的去追踪，我猜你一定会有机会遇见这种人，就是他在这个聚会里面做见证怎么样得到帮助，也有可能过几个月在另外一个聚会里面他又得到帮助。那我很想问说，那你前面那个得到帮助是什么？当然有的人他们帮助必须是长期的，这个我同意，可是他们的报道常常不是这样报道的，他们报道是一种很神奇的神怎么样医治他，他并没有提到说这只是医治的开始而已。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效法世界上人的样子，为了要叫工作能够更有力量，更被人所信服往前去，所以讲难听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不实的广告，而不是做见证。那我们讲这个不是要批评别人，我特别想到我们自己要留意我们不要这样。所以我先简单的提到这个一般的这些情形，这里面无论世界上的或者一般基督徒的或者灵恩运动里面的基督徒所做的心灵医治，都有一些是可取之处，也有一些是跟我们所同意的是有重叠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点我们都能够同意。那我们自己要找出主带领我们的方向，而这个跟我们所被教导的真理有密切的关系。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被教导的真理是教会只要有人多多的让外面的人能够进到教会能够信主，而因为今天的教会今天的世界人会对福音开放的人多半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有东西在里面，比方他们有婚姻的问题，他们有从小到大受的伤痕，他们有现在人际关系上的问题，或者像这一类的，而这一类的常常正是所谓的内在医治医治释放的重要的对象，而这样的人一得到帮助很容易就加入教会。那我们有许多像这样的见证，事实上那些增长的教会他们有非常多的比例，他们增加了新的人是这样进来的，而且那些报道都很感动我们的心，因为看见神的大能帮助一个人从破碎的婚姻或者破碎的心里面得到释放得到帮助。可是如果我们的建造教会的神学只给予这样一个地步，那么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也会这样。那我刚刚对于许多教会所做的那些事情，我就不会这样的批评，我就不会这样的表达相反的意见，我也会赞同他们，我也会跟着去做。 可是因为我自己他从主所领受的我们的想要带领弟兄里面到什么地步，有另外一些东西，并不是只有这样，人不是只有从这里得到医治，或者是像这样好像变成一个能够在世界上过比较快乐的生活，不再像以前一样愁眉苦脸啊，或者是像这样，而是能够更快乐，可以跳着赞美神，我们就觉得好像他得到建立。可是我们觉得不只是这样，人有另外一面，比方谦卑，致死己生命，这是另外一面。那像这些方面，有的时候似乎跟我们今天流行的方向有点背道而驰。当然我不是说所有在今天很兴旺的事工当中的每一个领袖，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跟谦卑致死己生命背道而驰，哦，我一点都不认为这样。事实上有许许多多的教会，他们所以工作很兴旺，蒙神赐福，人数很多，正因为他们里面有许多的传道人领袖，或者教会的同工，或者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肯致死己生命，肯谦卑，肯寻求神，这是我相信的。但是他们所带领的方向是不是在下一代的基督徒身上也会带来这个结果，这个是我们有的时候有一点担心的事情。那所以我要讲的是，如果我们自己是怎么样被神带领要来追求主，很自然我们在面对另外一个人的需要，我们要需要做教牧协谈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东西我把它叫神学观，就一定会融合在里面，对不对？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所以我虽然我提到时下有许多的情形我们不怎么满意，那我并没有打算现在就告诉你那应该怎么做，事实上我不知道你被带领是怎么样的，我想就会反映在你怎么样帮助别人。要了解我的意思，我们讲一个外面的样子好了，如果你是一个觉得聚会不一定要参加那么多聚会，我在家里属灵也一样的人，那你想当你面对另外一个人他有需要的时候，你会告诉他说多多参加聚会吗？多半的情形我们不会，对不对？因为你的理念就是那个样子嘛。而我现在讲举的这个例子是外面的，讲到参加聚会，可是有一些福音的真理不是用外面的举动可以来代表的，而是一个里面的东西，对不对？那你里面领受多少，你面对一个人的需要的时候，你看着他在你面前讲他的需要，你在那里一边听他讲一边仰望主看要怎么帮助他的时候，那是一个真功夫啦。你里面有什么东西，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向，你就会怎么样帮助一个人。而我们是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有这个课程，给你一些比较说得出来的一些法则，一些提醒，来让我们得到一点帮助。好，可是你从这里得到的那些帮助，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会随着你是怎么样的人会有不同的。所以我当然你会明白，你能够做一个好的协谈者绝不是参加几个辅导训练就能够做到的，仍然最根基的问题是你怎么追求的，你怎么样更多被主得着，是不是？我在讲义的第二页，上一次我讲到这里，前面这些话上一次有一些我讲了，可是我想还是有一些是上一次没有提到的，所以你应该不会觉得我重复在啰嗦。上一次讲到这里，我应该接下去讲义第二页提到教牧协谈的范围，这是先简单提到我们有可能遇见哪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教牧协谈最常遇见的问题就是婚姻问题，尤其我们这个时代在教会里面也是，我们牧师也是一样，最常遇见人家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个别的辅导常常都跟婚姻有关。婚姻家庭包括夫妻之间，有时候包括父母儿女之间，有时候包括兄弟之间，有时候是婆媳之间亲族关系，所以这个都我把它放在跟婚姻家庭有关哈。那这里面当然也有许多是在一个发生不正常的现象的时候的问题，就是比方离婚啊，或者濒临离婚啊，或者是有外遇啦，或者是像这一类的哈。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那在这一方面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常常有各种教导。如果你经常稳定的参加聚会，也经常留意的话，那么我想在这个教会你应该至少每一个月你会听见几次 有关这一方面的教导，你同意吧？好，我们经常在教会里面就有时候举一个例子，举到这一方面的例子，有时候只是稍微点到一点，有的时候甚至一篇讲道里面有不少的篇幅讲到这一方面的事。所以如果你平常就留意，那我觉得你只要在这里稳定聚会两三年，当你结婚的时候，我差不多觉得你不太需要做婚前辅导。可是多半的还是需要做，因为他们常常不能把他们听的这样自动整理起来。但是我只是告诉你，如果你稳定的聚会两三年，我觉得你所听的综合起来差不多婚前辅导需要知道的至少超过一半的东西你差不多都知道了。当然坊间也有许多的书刊我们可以读，里面有许多各种教导，也有许多很好的书，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借着这个得到帮助。那我觉得这一方面还有另外一个点我们得到帮助是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经验。也就是说你每一次帮助一个人以后，你就会累积一点经验，那这些经验可能对你下一次逐渐的就更有帮助。不过我必须说，不是每一个人有过一次的跟人家谈话以后就会累积经验，不见得，你知道吗？有的人他谈100次，第101次他口袋里面掏出来的答案跟第一次是一样的，你懂那意思吗？就管理什么问题我都是阿司匹林，我都是同样的药方。有的人是这样，他很硬的，很硬的人不一定外面表现得很硬，你一定要明白，你做协谈你要有一点这种智慧。有的人讲话挺温柔谦卑呵呵样子，可是他很硬的，很难碰到一些事很难被纠正的。我告诉你，什么样的人才真的会软，不是表现那个样子，是他一个人的时候做完那件事，甚至跟人家讲了一句不太中听的话以后，回去会觉得说我刚刚讲的话不太好，会有一点自我反省啊。这种人再怎么硬不会硬到哪里去，你懂那意思吗？事实上你要从你所服侍的 case 里面学到帮助，最基本需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服侍完以后跟人家谈完以后，想一想说我刚刚的服侍我有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应该纠正的东西。有的人不是哦，谈完他满脑子想的只是那个人的问题，甚至一直在想说他刚刚怎么可以用那种语气跟我讲话。如果你想的都是这一类的东西，你很难进步的，你知道吗？其实你要进步还有另外一个道路，就是你有时候可以来问啊。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当他们跟人家谈完以后，他们会来问我们说：“哎，刚刚是这样的情形，我这样跟他谈，不晓得这样合不合适。”哎，他肯来问就很好。有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一些经验谈，那可能他下一次就更多的一些经验。我看见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他们会来问这一类的问题，你很明显看见他们一次又一次他们的服侍会有进步。那我不认为一定来问我的人才会有进步，所以你放心好了，你从来没来问过我，我也不会把你假定为你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他们会自己反省，那他们不一定要来问我，他们会得到帮助。这样的人有可能他们没想到的时候，主就借着聚会，借着读一本书，借着别的事情，或者就在他们里面带领他们，让他们的问题得到解答，因为他们肯自我反省。而一个人如果这样，他做协谈的工作才会有进步，这是我觉得最要紧的事。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态度，我觉得你现在差不多可以离开了，因为你在这里听不太有用处，你学一些我告诉你的方法原则没有多大的益处。因为真正我们能够服侍的好，一定是要随着这个经验变得老练，而这个经验能够变得老练，就是我们善用我们的经验，我们会有反省，而且会从对方的反应来做我们自己的反省，而不会在对方的反应里面，如果他反应不是很好，我们心里就觉得说哼，我已经告诉你了，你不听就算拉倒。如果你常常是这样想法，你怎么可能进步呢？因为说不定对方没有从你得到帮助有一个原因，因为你服侍的方式有错，而主本来可以给你教导的，可是你只认为是对方的错。那 你很难怎么样进步，这是非常基本的，无论学什么都是一个进步的一个秘诀。我想我不要多讲，教牧学堂的范围除了这个家庭婚姻以外，第二很多的弟兄姊妹需要人帮忙的问题是伦理上的问题。什么叫伦理上的问题呢？就生活上哈的一些问题。当然刚刚的那个家庭问题是属于伦理问题，但是我特别把它分出来，因为那是一个经常有的独特的项目。可是另外还有别的，比方办公室伦理，他要说遇见从老板或者是同事来的压力，有的时候需要做假账，有的时候大家都在做的事他又不愿意做怎么办。有的人会来问你说，每一个人礼拜天公司办一个活动大家都要去，可是我不要去，可是就很大的压力怎么办。这类的问题不时的会有弟兄姊妹有这种需要，这是属于伦理上的问题。还有保罗在圣经里面他实际上遇见的问题，而且神借着这个用来做一个例子，来借着保罗来阐明这一方面伦理上的原则，那就是吃祭偶像之物。那这个包含了许多跟我们信仰有关系的，最常有的问题是类似这样：我信了耶稣，家里要我拜拜，我怎么办？我现在家里有一个长辈去世，他们用传统的仪式办丧事，哪些是我可以做，哪些是我不该做，我应该怎么样面对这种场面，这个是伦理上的问题。昨天有一个妈妈问我，她的孩子班上每个同学都补习，现在年轻人那么可怜，国中生而已，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大家都排满了，所以老师要有十几个同学要补一门课，问大家，大家都没有空，唯一的空堂就是礼拜天上午。然后她说怎么办，我到底要不要让孩子补习？他现在没有信主，他现在认为说孩子喜欢补应该让他去补，为什么一定要去聚会，礼拜六我已经参加青路团契了，类似像这样，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对不对？你觉得遇到这种问题，有的人觉得说这问题回答这种教牧学长再简单不过，不用受这个训练也可以回答，就告诉他说不可停止聚会就好了嘛。那如果你的答案都是像这样，那我也觉得你可以不要参加了，你已经都知道答案了。可是我不认为是这样，我们的目的是要引人能够更被建立在主里面。如果律法就能够给人这样，我们只要颁布所有的细则，如果摩西律法还不够，就再加上犹太人那些传统那些规则，一条一条全部颁布，每一个人带回去，每一天读他三遍，慢慢的你每一条都去遵守，你就成圣了。可是当然不是这样，对不对？如果我们的成圣不是这样，你怎么可以教牧学堂认为你只要给他律法，你应该知道就不可停止聚会，就那个世界上的东西不重要就好了吗？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对不对？还有的时候是一些很专门的情形，比方弟兄姊妹他们生病，他们想要知道说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当然有的人不会来问你这个问题，他生病就是看医生了。可是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在教会又教导说我们要依靠主得医治，那我现在该怎么办，这也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有的人遇见的是灵界的问题，他们觉得他有一些搅扰，或者家里有一些古怪的事情怎么办，这个也是有时候你会遇见的。还有的人是正面的，他来问你跟属灵追求有关系，为什么追求许多年都感觉不到神的同在，这很实际的问题，对不对？我怎么样可以被圣灵充满。当然有的人会问你我怎么样可以得救，那虽然是传福音的范畴，可是来主动会来问这种问题，那差不多也属于我们的教牧学堂的范畴。有人问你怎么样胜过一个罪，有人问你很实际的一些东西，比方我没有方言怎么样可以说方言，怎么样可以等候神的时候思想飘出去怎么办，很多这一类的问题。那这个就跟追求产生关系，如果你自己在追求上你也没什么经验，你当然很难帮助这样的人，对不对？可是其实不见得，有的人他们如果是一个肯学习的人，即使他很浅，他的属灵经历还很浅，可是人家不知道啊，人家来问你啊，来问你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肯学习的人，你有可能就因为人家有需要你就忘记自己，就想办法帮助他，帮助完了以后自己学到功课，原来那个答案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这样？当然有可能， 你不要尝试每一个人都这样了，但是有的人真的能够做这样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啊，有时候我忘我，而尽量的想要帮助人的时候，充满了爱，很可能你自己说出一个你原来并不知道的答案来。因为我们通常有一种，也有一种特性，就是我们比较容易，比较知道怎么样解决别人的问题，不一定很知道怎么样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我们得到帮助的道路。当然，如果所有你的认识都从这里来，那不太好，好像你都只是想到别人，都从来不想到自己，那也不太对哈。所以至少我提醒你，就是你不要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好像还不够，你就一定不能帮助别人。弟兄姊妹不是这样，我自己有一些真理的道是在讲道的时候讲出来的，不是我原来就知道那样表达的。我很多年前我读到保罗在提多书第一章头两节讲的话，我觉得保罗有一点在强调说，在传扬的时候就把原来他里面已经领受的神的生命这些用话语能够具体的正确的而且让人得到帮助的这样表明出来。有可能你也可以这样，毕竟你里面有主，不是吗？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有的时候人问的是服事上的问题，他怎么样可以传福音做见证，怎么样带领聚会，怎么样关怀探访人，我们有许多可能遇见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写了六条来讲到教牧协谈的范围。后面我提到几个问题的范例，这个如果你没有带着讲义回去自己看一看，我们也许下一次我们还会来举这些例子来谈。可是我要先讲一点协谈的另外一些东西哈。你回去可以看看我们今天跳过去还没讲的，以后我们还会讲，就是协谈的场地跟时间的安排也是重要的，你知道吗？你如果没有，如果你是可以事先安排，人家跟你约的，你没有安排的好，有可能你的协谈就常常会被打岔，或者是那个效果会打很多折扣。可是我要零零碎碎讲一点我们协谈的时候的一些应该知道的事情，也许有一些会触及我今天补给大家的第五页的讲义。我先来讲这个今天的补给大家，因为你手头有这个讲义，也许你听得会更有兴趣一点。你今天拿到那个单页的，你回去如果你的讲义还在，请你把它定在你原来的讲义备页，好不好？这里我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个原则，就是前一两天有我们的教会的同工问我，教会的人问我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给他的回答，所以我就提醒我也要把这个原则写给大家。所以有时候刻意坐下来想，不一定把它想得完全，借着一个服事，有的时候就主就提醒我们一个新的东西哈。这里就是当你觉得需要纠正对方的时候，这是我们教牧协谈最常遇见的问题之一。为什么呢？我跟你讲，我们人都有这种天性，如果一个人来找我，他有一个问题嘛哈，当他在讲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想你大概跟我一样，我们很容易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开始想说我应该告诉他他应该怎么做，你懂我意思吗？而且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就开始听出一些说他不应该这样，他如果那样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我们有很多想要告诉人应该怎么样，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可是你一定要明白，你做教牧协谈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需要勒住你的思想，勒住你的舌头，勉强自己不要说出那样的话来。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可是有许多次你那么兴冲冲的想要告诉他应该做什么，那正好不是他需要的东西。你一定要明白这个，请相信我。我提出一个非常要紧的原则，就是教牧协谈，当我们在要帮助一个人想要告诉他应该怎么做的时候，最好你能够等到一个时机，甚至去营造这个时机，就是你能够顺水推舟，就是一改一供出来了，他自己表达出来说应该这样做，你就说阿们，好，你这样做很好。你说那还需要我吗？很需要的。 因为你他在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给他肯定，他有可能就会下一秒钟就会开始想说，啊，可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啊。你懂我意思吗？其实这个可以放在服事上许许多多的层面，连传福音也是这样。我们很难面对一个人还在跟你争辩的时候，你想办法跟他正面交锋，正面交锋，后来他就同意说：“哎呀，你说的有道理，我要信耶稣。”很少嘛，你什么时候遇见这种人信耶稣的？真的很少了。多半的人已经来到你面前，他已经在往要信耶稣的路上走。他跟你谈以后，就是使他能够下定决心，就踏一步，然后就决志信主或者要受洗，对不对？多半的情形是这样，我不是说没有前面那种情形。有的时候神给我们那个大能，我们在跟他谈的时候，使一个原来在反对的人折服下来，这是有可能的。可是你一定要明白，多半的情形不是这样。你如果设定成你的方式常常是这样，你定规你不是别人了，多半是遇见挫折而不是遇见成功的。因为多半的情形，连神对人也是这样，他要在人好像已经有这样一个方向的时候，推他一下就进去了。这叫顺水推舟，是不是？你懂那意思吗？请大家谨记这个原则。有的人很难守这个原则，只有一个原因，一点都不是因为他没有智慧或者没有什么，都不是，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急躁了，不能等候了。我们在这里拼命讲等候主，也许你可以坐在位置上等候三个小时，可是遇见人家给你讲一句话，我一定要五秒钟之内，我不讲啊，就是说不舒服，你没有等候神的时机。也许你只要多等一会儿，多听他讲一会儿，或者是讲一点另外好像侧面的话，虽然你明明知道他应该怎么做，可是讲一点侧面的话，说不定都引出他自己说，那我觉得其实我也知道我应该怎么做。哎，他这么一讲，你就可以点点头说，对啊，你如果这样做很好。哎，这个叫顺水推舟。有时候等那个时间只要等五分钟而已，会收到完全不一样的效果。所以等候主包含这一方面，你一定要了解，懂不懂我的意思？你逆水推舟，你自己觉得说你做了很多功，为主劳苦，可是那常常不是主要你做的事情。你一定要知道，如果一个人他遇见难处，他来到你面前，他问你我该怎么做，他已经没有别的成见，他就等着你告诉他怎么做。那个时候当然有可能我们可以很直率的、很诚实的告诉他该怎么做，对不对？你懂我讲的意思？其实连这样有的时候我们都要沉吟一下，不要那么快的就好像当然你就该怎么做这样告诉他。为什么？因为很多人的问题，其实我们遇见的邪坦的人一大半的问题都不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而是什么呢？没有能力做。可是人有能力跟没有能力做，那个有时候差别是在一线之隔，你知道，就是我们所说一转念一改口，有可能就从觉得说根本不可能做到，就跨进就觉得说，哎，也没有那么困难。这是摩西讲的话嘛？他说这道，他在讲到人能够遵循神的道。他说这道离你不远，就在哪里？在你口里，在你心里。所以有时候一改口，一转念，哎，就跨进去那一条线。而这个你协谈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使他怎么样找到那个一改口一转念的那个契机，你知道？那个蟹子的，哎，就这样引他进去。这个需要更有经验、更老练，而且需要会等候主。等候主不是叫你人家在讲话，你闭着眼睛在等候主，是说你听他讲，不要急着掏出你的阿司匹林来。事实上，你许多时候你跟人家协谈，你即使满口袋的阿司匹林，你最好把那个口袋封起来，手一定要把它拿开，勉强自己，我不要掏出那个来。专心听他讲，仰望主。很多时候你原有的答案正好拦阻你让神给你正确的答案。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这种情形应该是发生的非常频繁的。你只要看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做个人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常常在人家问你一个问题，或者人家那个现在在进行的是这样的时候，他忽然插进去讲一个好像不太相关的东西。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例子都是这样？他怎么能做到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他没有掏出他口袋的阿司匹林，你知道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希望大家能够去思想、去体会，而且在实际的经验里面逐渐的变得有经验、变得老练。可是如果一个人他并不是刻意的来问你说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做，他只在谈他的需要的时候， 你不要那么快就告诉他该怎么做。知道该怎么做并不是那么有智慧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知道该怎么做的其实很多。知道怎么引他进到他应该站的下一步的位置，使他更靠近神，更靠近得胜的道路，那个才是我们教牧协谈的目标。这样懂我意思吗？我们永远都只是做施洗约翰的工作，为了预备道路，好叫人能够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神今天没有量给我们做摩西的工作，只是给了一个律法一个方向而已，而是在为主预备道路。我在讲义里面提到，比方遇见婚姻问题的人，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让对方说，听他倾诉，甚至抱怨。他们有时候会抱怨对方怎么样，都是对方的错。你不要那么快告诉他说你也有错，他不能接受的啦。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所以会这样抱怨，多半有一个原因，他在他的婚姻生活里面情绪没有得到满足，很可能他丈夫都是这样对待他的，从来不曾给他肯定，不曾称赞他，不曾用柔和的话对待他，所以他常常从他先生遇见的都是一些负面的话。而他来找你，他讲了许多他先生的错处，当然他一定有错，任何婚姻的问题都是两方面，这个根本不需要你讲，大家都应该都知道的。可是你给他指出这些，对他来讲你只是跟他先生讲话一样而已，你懂那意思吗？而很多人他们需要得到第一件事是情绪得到一点安抚，一点满足。你晓不晓得，尤其在婚姻的问题上面，诸位，你有没有仔细的听跟想一想这一件事？很多人来找你婚姻的问题，即使严重到已经快要离婚了，其实他们常常源头只在于情绪需要得到一点安抚跟满足。很多人在这一方面得到满足以后，他们即使天天被他先生打得受伤，他还是可以守住的。你晓不晓得，里面心灵里面的力量是很大的力量。而我们做协谈一定要能够顾及人的这一方面，不要只是在外围告诉人该怎么做。所以当他跟你讲的时候，你就听，带着同情。你知道吗，你如果在一边听一边在想你的阿司匹林，跟你协谈人很容易感觉得出来，你懂不懂？可是如果你在听，你真的好像进入他的光景去设想，如果你处在他的境地，你就会觉得当你生发一点对他的同情，你已经有一点成功了，你知道吗？然后你就会点点头，然后就表示说真是在对你很不容易。这个人就讲起话来他觉得有一点成就感，你知道吗？你如果继续这样跟他点头，跟他表示同情，很多人都会做一件事啦，讲一讲，讲到后来他就不会一直在讲他先生多坏了啦。讲到后来他就会说，当然他也有的是对我不错，比方，或者说当然我有时候也有一点错。我不是说每一个人一定会这样往这方面去，可是我真的跟你说很多人会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一直在讲对方多坏多坏，你一直跟他同意他会越讲越兴奋，很少人这样。因为除非那个人已经丧尽天良，否则他有一点良心啊，对不对？那是因为比方他先生坏到这个地步，可他以前每一次一讲到这里就被压下来，他一讲到这里就被压下来。现在呢，他讲到这里，你赞同他，再赞同他，再赞同他，结果你们讲的已经超过他现在坏的程度了。再讲下去他就会觉得良心不安，你懂不懂？我现在在分析的不是说每一个 case 都这样但是这个原则我觉得我们应该思想，你懂这个，你在面对一个人的时候会有帮助。所以你先满足他的情绪，这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这需要花相当多的时间，你只要想一想他过去情绪不得满足有多少的年日啊！你以为你听他五分钟，你就想要把他这个安抚好，然后就开始给他指出道路？人家曹牧师说要安抚他，我就要耐心听他讲五分钟，点了五分钟头，现在换我了吧？你如果这样想，你就糟糕了，因为每一个 case 不一定一样。有的人，我告诉你，甚至有可能你在第一次协谈的时候，你都还完全不能给他讲另外一面的话了。你懂那意思吗？你只能听啊。 给他一些肯定。可是你的肯定你要小心一件事，比方如果他在讲他先生多么恶，然后你如果也认识他先生，你就点点头表示很同情，然后说对啊，我也知道他有一件什么事情啊，好像跟他助阵，嘿，我刚刚讲的你去表达同情，可没有叫你给他增添新资料， OK？ 你知道你增添新资料，你有可能就断送了你继续辅导他的前途，你知道为什么吗？下一次他先生在骂他，他就会说人家曹牧师也是这样说你的，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你不但不能帮他，你会害他，你懂吧？所以不是挺容易，对不对？所以你有时候需要留意，你怎么样可以跟他应和，可是又尽量不要造成这个问题。你知道我们连点头表示同意啊，都可能产生我刚刚的问题，因为他回去下一次他这样，他先生再怎么样，他也可能说我某某人也同意你是这个样子的，这种情形比较不会发生了。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那样他就必须招认说他曾经去把他的事告诉人，对不对？而多半的人都知道这是行不通的，所以这个比较不会发生。所以你点点头表示同情安慰他，这个大概比较安全一点。可是你请尽量不要加新资料，这样懂我意思吗？如果他提到说难道你没有看见他有一次做什么事吗，如果你实在看见，你就点点头说哎，我也有注意到，只是我没有这样想而已，你可以这样说，至少你没有反驳他的话。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你懂那意思吗？你的目的是让他觉得满足，这不是在欺骗他了，因为他确实需要这样得到满足，他需要一个 support， 需要一个支持。如果我们太快说出这些指正的话，即使你所提出的解决之道很有道理，有可能因为时机不对，也可能带来的果效就打很大的折扣，甚至引起争辩。你知道有的人当他情绪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明显的一种表现，就是不讲理，你懂吧？这个在我身上有，在你身上一定也有，我猜。就当我们情绪没有到，我们正在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会有一种表现叫做不讲理，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他正在情绪上，你又没有安抚他，他正在不讲理的时候，你给他讲解决之道，他怎么再怎么觉得有道理，他都想办法要反驳你一下，对不对？很容易这样。然后很可能你结束谈话，你就会觉得是他的错，不可理喻。其实有可能是你不能等候，你太快给他指出解决之道。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这个我虽然分析的这么细腻， 我很确定告诉你，我们并没有讲得很完全，我也不是告诉你一个很死板的道理，可是你去思考这件事情，想办法去体会，而且在你实际上遇见的 case 里面去体会。如果你在未来短时间内没有遇见类似这样的 case 的话，你可能学习的机会会比较不容易一点，可是你还是存在心里面，也许总有一天会用得着。可是一旦你表达同情，他的心就比较安定下来的时候，那时候无论是由他自己讲出正面的话，或者你在看那个情形你觉得合适，轻轻讲一点合适，讲一点指出那个道路的话，很可能对他而言都是像顺水推舟，他比较容易接受。就是他已经心比较软了，你要指出他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也最好用类似这种语气说，我想到啊，会不会如果你像这样做啊，也许会带来果效。我不是你，我没有像你处在那么不容易的环境，我讲的不一定很贴切，可是也许你可以试试看，如果这样做也许会有帮助，你懂不懂？我刚刚其实只讲一句话，就是说你应该这样做，可是我刚用了好多话来讲，你有没有发现？而那个不是一个技巧，那个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的存心。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在写信给加拉太教会，因为他是他自己服侍的，他很清楚的指出一些错误。可是当他在写信给罗马的教会，是他有一些人是他没有亲自见面，又不是他建立的教会，他们并不在他的权下，他讲话就客气得很，你有没有发现？他说我稍微放胆写这个信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接受，差不多类似像这样的话。那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你懂吗？其实哈，这样的态度如果能够用在包括我们很熟悉的人，比方我们自己的儿女啊，我觉得啊也会有帮助。很多父母如果懂这个艺术，就是要给儿女一点纠正的时候，用这样好像拐弯抹角的话这样讲，我觉得儿女比较容易接受啊。你不要，我父母比较容易有这种观念， 因为见啊，我的儿子啊，我的女儿啊，小家伙啊，他当然应该听我的。所以任何讲话都是用纠正、命令，像这样语态。他五岁以内你比较容易这样了，五岁以上你就开始逐渐不太能这样了，要调整调整，不时的调整一下，是真的了。这不是说你对他没有权柄了，要都听他的，不是的，而是你要给他劝告的时候，你就要懂得尊重他现在里面那个神给他的跟你一样有的意志已经逐渐在成熟了，你必须尊重那个东西，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要学会这一项很重要的协谈的艺术。简单说，你要会等候主，等候主，我赋予他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不只坐在那边安静而已。等候合适的时机，不要急着说出你的高论。有的时候不只是要等候，而是要刻意的期待，能够营造，能够经营出、营造出一个这样的时机来，使他引向这一方面。而这个跟你怎么样对待他有关系。借着跟他表达同情，使他的情绪平息下来，常常会带来这样一个合适的时机，使你能够顺水推舟服侍他。当然有一些情形，如果他正在遇见危险很不好的事，外遇啊或者像这一类的，而你发现现在赶快做一个改变还来得及。好，比方他有外遇，可是他太太还不知道，比方啦，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快一点告诉他他该做什么，那当然是好事，对不对？好，所以我刚刚讲的，不要让你因此啊，遇见人有需要，每一次都不敢讲，啊，看见一个人掉到水里面去，人家曹牧师说我们要温和一点，当然说水冷不冷啊？当然不是，掉到水里面你快淹死了，赶快伸手救他，所有那些法则都先不管了，对不对？好，所以你不要太刻板的用我讲的这些，我希望你自己能够去思考、去体会，有的时候。你要能够做到这一件事情，要能够顺水推舟，有一个秘诀，这是协谈工作非常非常重要，很经常会用得着的，也许也是有一些跟人家谈话的人从来不懂得的艺术。我写在第四页那里，第四页的第四小题啊，就是有时候你需要会问问题，是他问你问题，对不对？你反问他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主耶稣常常跟人家谈话的一个表现？你有没有发现？你回想一下福音书里面很多次啊，人家来问主耶稣一个问题，或者有一个需要，主耶稣不是立刻就有一个这个锦囊妙计就提出答案来，不是的，主会反问他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包括那些来直问他有怀有恶意的人，主反问他一个问题，就把问题解决了。可是，一有的时候，他是要帮助一个人，那个人是需要帮助的。他借着反问他一个问题，应该是那个人来问他问题，问那个人来说：“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样得到帮助？”可是主问他一个问题呢，就引出那个人的信心呢，或者是使他更多的去夸在接下去可以走到得到帮助的那个路上。比方主有一次问一个人说：“你要痊愈吗？”这个问题，从一个角度来说有点傻。好，就像一个病人如果去看医生，医生跟他门诊就说：“你想得医治吗？”那病人就觉得说：“哦，我来家送了，那我来医院这干什么？”好啊，可是呢，主耶稣问那个问题，对那个对另外一个人，也许他会这样觉得不满，可是对那个人而言呢，确实使他好像激出他里面的一个许多年的伤痕哈，他就把它敞开来。那个敞开来就使他预备好心，要使神的大能能够进来。你知道我讲的是哪一个例子？那个病了38年的人，他给主的回答，你有没有发现里面有点心酸？他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面，我正要去，别人就比我先下去了。那里面有多少年的失望，这个痛苦？可是他讲出这些话对他有帮助，对不对？”要不然他有可能只是一直在自怜里面而已。当他讲出来，主在叫他做什么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好。有很多人他问题就是愿意讲出来。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 啊，也有的时候我们问问题不是像这样，而是你借着问问题来了解他真正的问题所在，或者了解他心里面是怎么想。我最常问人家，反问人家问题是在一种情况里面，就是当他问我的问题不是属于绝对的法则的时候，比方如果他家里办了一个丧事，传统的仪式，他问我说，我在那边我可不可以跟大家一起跪拜，有些传统的仪式他要求儿孙要跪拜，对不对？他不但要跪拜那个遗像或者是棺木，而且还要跪拜来吊唁的亲友，对不对？那有的人对这种问题有一律的答案，所有这些都属于拜偶像的行为，不可以。那如果你的得到真理是这样 ，OK， just go ahead， 你可以继续这样帮助人，你也会常常帮助人的那个人得到帮助，也是继续像你一样对这些看法是像这样。我经常看见有一些人对这一类的看法就是这样，而我发现这样的人多半都不会在传福音的领域里面很能够得人。我不敢说绝对，但是一般来说是这样。因为在这一方我读圣经我读不到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保罗很看重在这一方面看重人的良心是怎么样的，因为那不是一个绝对的法则。你只要想一想，对中国人而言，他们向长辈行跪礼，这是一种礼节，对不对？他并没有拜偶像的意思在里面。所以遇见这种问题不是绝对的问题，我可能就会听他讲，问他问我问题，我就会问他说，你自己觉得你这样做合适吗？我就问他。有的人就会告诉我说，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那我不会开始跟他说明说，那什么关系，那又不是拜偶像，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不会这样做，因为那属于良心问题。你一定要明白，你改变一个人的观念已经不太容易，对不对？要改变一个人良心哦，比改变他观念更不容易，你知道不知道？别人良心你只能用尊重的啦，多半当正在遇见问题的时候，他的良心不是在那个时候应该被改变的。你只要告诉他说，当然可以吃鸡肉像猪啊，像保罗举的例子，好，那个人就听从你的话，他本来良心是不可以吃，结果听从你的话他回去就吃了，吃完以后那一天刚好不晓得因为怎么样肚子就有点肚，还要开始想说，是不是因为我还是不应该吃，还是不应该吃，好像觉得好像吃了邪灵进去一样。有的人真的是这样，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如果你的，他说你要尊重那个良心，他说不是你的良心，是那个人的良心。如果因为你的信心说吃没有关系，却毁坏了一个弟兄的良心，你就是毁坏那个人。这是保罗说的，你懂我意思吗？同样，如果一个人告诉我说他觉得他不应该跪拜，我就不会劝他说你应该跪拜，不会的。除非他跟我讲的是不确定的，他说我觉得也许可以，可是我也没有把握，那是不一样的。可是如果告诉你说我觉得不好，那我就会说，那你按照你的良心行事。可是我就会从另外一方向来辅导他，怎么样呢？就说如果你坚持不要做这个事情，那弟兄你知道你可能会遇见家里很大的反对，对不对？那我要告诉你一个原则，来听着，这是一个你很重要的事情啊，这个你常常可以用到，无论你自己会遇见，你要了解这个，你帮助别人也要注意这个。这个通常会帮助一个人会更多的遇见这些问题，知道该怎么做，而且还能够为主做见证。我称那个原则叫代替的原则，就是你现在你有所不行，对不对？有所不做，你不跪不做什么，那你我就问他说，那你有哪些是你可以做的？一个丧礼里面一定有许多事你可以做的，对不对？比方兄弟都要为父亲的去世在他临旧前守灵守夜，或者是白天也要守，可能兄弟三个排班，对不对？应该排四个小时，你就主动说我多排一班，或者说人家比较不喜欢排夜班，我排夜班。如果你经济允许，弟兄都兄弟一起出钱，你就说我出双份，这样人家就会看见说你不跪拜，可是呢你并不是不尽心，你懂我意思？你的亲友中间一定还是有人会因为你不跪拜而指责你，可是我 几乎敢完全的给你保证，就是在那些众亲友里面，一定也会有一些人，甚至有可能是有讲话有分量的，会站出来主持公道说，可是他虽然是这样，但是你看他在其他地方怎么样尽心，那我们应该尊重他的信仰，你懂那意思吗？而且你在那里最重要的是你做了美好的见证，即使没有我刚才讲到情形，所有的人还是不能谅解，可是我告诉你，他们心灵里面多少会佩服你的，因为你用实际行动，你知道去跪拜是可以假惺惺的啦，其他兄弟也可以生前并不孝顺，在那里哭的啊，累人似的，可是你愿意多守灵出钱，这些是一个什么，是一种付代价的，人家会看得出来你有实际的行动，这样懂我意思吗？这个叫代替的原则，弟兄姊妹一定要被教导会这个代替的原则。有的人不知道这个，他们遇到伤你，他们唯一的做法就逃避，我干脆不去参加。哦，你不知道，通常像这种人会在你那些亲友中间造成那种负面的影响，甚至延缓他们信主啊，有可能是很严重的。你有没有想过？可是如果你能够这样，那是要付代价的。所以你就因着问他，哎，他觉得说他不要做那些事，那你就要辅导他另外有些他可以做的事，这样懂吗？那如果你问他说你觉得呢，他告诉你说我觉得跪拜没什么关系啊，反正我不是拜偶像就好，那你可能就不要只是告诉他说对我也是这样看法，不要只是这样，你就要留意说这个人不晓得会不会好太没有原则了。那至少有一些东西我们要考虑，就是有一些东西不是他的良心问题，是我们所说的公众良心或者舆论良心的问题。比方烧香拿香哈，大概多半的人都会认为那个跟拜拜有关啊，你懂那意思吗？如果你的良心觉得说拿香没关系，我可能还是会告诉你说，可是啊，我告诉你，你还是最好不要，因为别人也都会认为那是拜拜，即使你自己觉得不是，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替他把关，有一些东西你就要建议他说，那个不是你的良心就能解决问题的，你还是要考虑到别人怎么看。这样我这样讲，你能不能了解？那当然，后面这种情形你还是可以教导他一点代替的原则了。哦，代替的原则在这种场合，很多类似这种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曾经在大聚会里面可能不止一次讲过，可是我在这个场合再一次的强调，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在你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遇见的事情里面去应用这个原则。你自己有经验以后，你在遇见别人有这种需要的时候，你要教导他，你就会发现你更知道怎么教导，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个原则。所以有的时候你反问一个问题，这是好的。还有也是我写在这个第四页第三点，就是有的时候他讲了他的东西，你实在不知道怎么样帮助他。弟兄姊妹，你一定不要嘴巴说一些不太有意义的话哈，来好像来讲啊讲啊，来拖着时间，来一边讲一边想应该怎么讲，不要这样。你宁可不要讲话，你宁可让对方感觉到说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他，那并不是丢脸的事。事实上，有的时候那是一件好事，你等于给他一个示范说，你虽然不知道这个事，可是你还是愿意为着他去仰望主，想一想。那是一个好的示范。一旦他得到帮助，也许你这样做，哎，忽然你有另外一个念头。我经常这样的，有时候有人是打电话来问一个问题。说实在话，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本来就是很追求，也很有见识的人，他们会来问你问题，常常都已经是那种，这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了，你知道吧？哎，听啊听啊，你唯一能讲的就是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可是他并不想。并不期待你只是回答这个，对不对？所以我不舍得告诉人家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可是我虽然这样回答，我心里还是仰望主说，主赐给我智慧。我有许多次有这种经验，昨天我才又一次经验这个，哎，忽然我有一个念头，我就往那一方面就给他一个建议，哎，他就觉得很好的一个建议，他就觉得得到帮助。那今天他刚告诉我说，我给他建议根本用不着，主另外给他开路，使他原来问题没有了。所以 我们一定要愿意这样，就是说让人明白我们也在仰望主，你不要怕这个。事实上这是很好的示范，因为我要告诉你，有一些人来问你问题哦，有一个原因，他们自己从来不思考的。如果他们愿意思考，他们也就不需要来问你问题了。所以你让他知道说你也需要思考，这是好事，免得他把哪里当字典。第二次你打电话来，你就立刻回答，下一次打电话来回答，他从来不会长进，你懂那意思吗？所以有时候你没有答案也是一件好事，或者你给他答案的时候，不要那么，我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谈过，大概都会同意我的话，我多半的时候我都不会告诉人家斩铁决定你该怎么做，我常常就是指出一个道理，就是说，可是啊哈，这只是一个建议，你自己要弄清楚你该怎么做。催使他自己要去仰望主，自己要去仰望主，自己要去思想了、啊，这才是我们的目标嘛，是不是？懂我意思吗？好，所以我零零碎碎，可是我讲的还是很要紧的一些法则。那我们以后还会有机会，我们会继续讲这个。所以下一次如果我们继续侍奉训练，如果你记得的话，记得把这个讲义带来，好不好？最好你有一套像我一样，我的自己的讲义，我都放在同一个讲义夹里面。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人。上一次的讲义已经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你真的是这样，我原谅你，你可以再来拿一份，可是尽量不要这样，好不好？哦，那我希望我们所听的这些能够实际上有应用，只有一个办法你会有应用，就是火热一点去关心别人。哦，你不要很恐惧说你没有办法关心人嘛，我已经告诉你一个秘诀了，就是说你不知道怎么帮助他并不丢脸，所以你这样你就没有任何理由说你不能帮助人了，对不对？去关心他一下，会后找他谈一谈话，如果他有问题你尽量学习照这些原则帮助他，如果你还是不知道怎么帮助他，再把他转借给其他的弟兄姊妹也没关系嘛，好不好？哦，那我们所学的总要有一点实习，我们才会更进步。在教会里面需要有更多弟兄姊妹在这些方面平常就有操练，如果真有一天复兴来到，许许多人归向主，有更多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派得上用场了。哦，平常就要装备自己嘛，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OK，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为着今天我们所听见的教导感谢你。主，求你把那些合适我们关心的人量给我们，或者把我们引导到他们的面前。求主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智慧、爱心、信心、同情心、怜悯心，还有等候主的心，好像我们可以常常在一个最合适的时机说最合适的话，是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可以得益处。也求主多多的管理我们平常的口舌，叫我们在言语上要做完全人。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